有一位侯居士说，他和高居士有一次两个人约好，隔天早上要到山上拜见老法师，而这件事还没有告诉其他人。然而不可思议的，老法师在山上竟然打了一通电话给高居士说，你们明天早上要上山来，请带什么上山？高居士吓一跳，体会到自己才起心动念，师父就收到电波了，不禁感动的跪趴在地上掉眼泪。有一位陈居士回忆说，老法师一向很守时，最不喜欢没有时间观念的人。一旦和他约好时间，如果迟到，是没有解释余地的。老法师说，什么塞车不塞车的，出门前就该盘算会有什么状况发生，而提早出门。守时是一个人的基本修养吗？这位跟随的老法师放生念佛十多年的陈居士描述说，他们有一次和师父约好时间，先在茅棚会面，再下山拜师。当他们的车子转弯驶过莲音寺的山门牌楼，结果远远看见老法师已经在山下悠然地等着他们。下车的时候，陈居士忙着解释说，师父还没九点呢。老法师回答说，我知道，我习惯早到等人嘛。陈居士说，弟子们除了惭愧还是惭愧。陈居士说，早期师父下山主持放生活动，是和水里莲友一起搭游览车。有一回游览车司机停错了地方，使得大伙儿等不到车，延迟上车。好不容易上了车，结果车子又中途抛锚，足足迟到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现场。为了这件事，老法师很难过，在佛前忏悔了许久，从此再也不搭游览车了。终于也让弟子们有尽孝道的借口，开车接送。负责接送师父的司机师兄真是结结实实地领教了师父的时间观念。陈居士说，老法师惜福的美德让他大开眼界。老法师常开示说，我能够这么长寿，除了积极放生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惜福。老法师写的一手很好的毛笔字，而他不必用名贵的宣纸，都是随手将零散剩余的纸拿来，就写出篇篇动人的法语，劝人老实念佛，劝人发慈悲心放生。有一次放生活动，大众准备的点心是竹筒饭，而老法师看了就吩咐，饭食之后竹筒不要丢弃，它另有用途。结果隔一周上山去，发现老法师把竹筒上了油漆，涂了颜色，写上了诸暨法语，使得竹筒化身成为一个个又精致又能演说佛法的笔筒，大众得到了都如获至宝， 感动不已。还有一次更妙的，有弟子供养老法师椰子，而老法师把椰子水食用之后，椰子壳做成了模拟宝球，叫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听老法师的弟子们描述他们跟随老法师十余年的修学历程，是相当有趣的。老法师是刚柔并用的教化，而且是恩威并济。陈居士说，简直是惊涛骇浪，有如沐春风，非笔墨所能形容。老法师的风貌是坚忍无畏的精神，又加上慈悲真情的流露。老法师常年隐居在山林中，凡事都是亲自操劳，练就了一身的绝活。他老人家连爬到屋顶上修瓦片、修水管、锯木头、油漆，都是样样自己来。他老人家自己制造了很多看起来虽然破旧却五脏俱全的工具，看得大家目瞪口呆。老法师虽然到了90多岁，还是样样亲手操劳。有一次弟子们帮他打扫，打扫了一次，老法师就挂出了一个牌子，写谢绝打扫。因为打扫是洞中的修行，老法师是运用打扫在洞中念佛，这也是他自己的功课。流动的水才不会发臭长青苔，老法师能如此长寿，和他精勤不懈怠的洞中念佛、动静调和的修行有很大的关系。老法师一生因为放生度化了很多养殖业和杀生的人改行放生念佛，我们秉承他的精神，所以去买鱼放生时都本着和鱼贩结个佛缘的心，并且将心比心，体谅他们的辛苦，只请他们称重时小心爱护鱼，绝对不和他们讨价还价，但是最后会向他们化缘，请他们也慈悲发心放一条鱼。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鱼贩都会欢喜结缘放生，而且他们不只会放一条，有的鱼贩还会自动放一大群呢，有的听说要放生就自动大减价，有的鱼贩甚至还哭说他也很不想杀生，只是生活所逼不得已。莫学深深感触，众生都是有佛性的，由佛性发出来，法尔自然都是有好生之德的，只是个人这一生所遇的缘不一样，使他们不得已走上了杀生的路。当我们向他们化缘一条鱼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他们也是善良的，也是喜欢放生的，只是没有遇到佛法。试想，一个鱼贩一生 辛辛苦苦站在市场烧鱼，他有什么机会能够听闻佛法，发起要放生的一个念头呢？我们放生不但是要放眼前将被宰杀的众生，也是要放杀者的慈悲心生，放他们的佛种子生起来。或许有些人以为我们去买物放生，助长杀生行业更兴盛，其实不然。我们一次去买物放生，就设法和业者结个善缘，发起他难得的一念放生之心，为他种下一粒金刚不坏的佛种子，也给他一个听闻阿弥陀佛名号得度的因缘。否则他们终其一生或许连一个念佛放生的观念都不会有。而事实上，老法师一生因为大放生，度化了好多原来从事杀生行业的人，也度化很多养殖业的人改行，变成了忠实的放生菩萨。要明白，众生业障最深重之处，佛的慈悲也深。我们要肯定众生的佛性，肯定佛的慈悲，放大家的佛心都升起来。老法师他曾经把一个养鸡场大约20000只鸡全部买下来放生，长期提供他们饲料。养鸡场的主人看到90多岁的老法师竟然还亲自到养鸡场为鸡做三皈依，洒大杯水，他们很受感动，夫妇二人也发起了大悲心，自动把鸡都放生了，完全不收买鸡的钱，只接受日后定期的饲料供应。原来养鸡场的主人一变，变成了照顾放生鸡的大菩萨。他们甚至不怕邻居嘲笑批评，捐出了自己的山地，又常年照顾放生鸡，不辞辛劳的天天提水喂鸡，供养未来佛。可见杀生和放生只是一念之间的转变而已。甚至养鸡场的孩子也可以发起大悲心，跟随忏公恩师出家修行，成为诚恳的修行人。而且在老法师病中，他还发心照顾老法师报恩，比我们一般人还孝顺还善良呢。可见将相本无种，谁都可以在一转念之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谁都可以回心念一句阿弥陀佛，由刚才的凡夫心转变成佛心，放我们的佛心生，才是放生更深一层的意义。宝义大师说，放生就是放自己心中未来的诸佛， 假如能够放自心未来的诸佛，就是真正的念佛三昧。修这样的念佛三昧，就等于是恒常在转《法华经》的功德。不但是转《法华经》，而且是转《法华经》百千万亿部的功德。放生，即放自心未来诸佛。若放自心未来诸佛，即真念佛三昧。修此念佛三昧，是横转《法华经》百千万亿部也。有一件事是老法师非常欢喜的，在这里也向大家报告。有一次，我们汉台的晨曦社的教授学生们约20个人打了一次放生衣，也就是在一天当中一场又一场连续去放生。浅水的众生放大海，淡水的众生放溪流或是潭中，甚至恰巧在路边逢遇有人要杀蛇，我们也全都买下来，趁着夜晚去放到无人的深山山谷。我们的做法是各自提着容器分头到菜市场去抢救即将被杀的众生，然后再集合，事先先在市场外准备好一部卡车，车上安装了氧气筒。附带说明，氧气筒可以到医疗仪器行租用，虽然要先付押金，但是其实一天的租金只要几十块钱或100-200元而已。氧气筒和管子的用法可以请教仪器行。一般来讲，一个氧气筒只能接触一条塑胶管，但是我们可以到五金行买瓦斯管用的3插头或4插头，就可以把单一的管子分插再分插，变成20-30条管子，供应20-30桶鱼。如果路途很遥远，可以多准备2-3个氧气筒。每个人把抢救来的鱼集中到卡车上，满载了就可以去放。因为我们抢救来的鱼有的已经离水比较久了，所以就先在卡车上用氧气急救一阵。如果有奄奄一息的鱼，我们也用加护病房急救病人的心情和技术，把水中的氧气管对准他的嘴巴，使他得到充足的氧气，恢复生命力，再往适当的地点放生，一路上也不断供应氧气。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是佛疼爱的孩子，善用氧气筒可以保护他们一路平安，生命力旺盛。这样抢救来的众生，他们死里逃生都显得特别欢喜，有的会排队在岸边恭听念佛，有的会向海豚表演芭蕾舞，有的会绕放生的人好几圈不忍心离去。真的，众生都是有佛性的，我们对他有一份真诚照顾的心，他们就有感恩的心。老法师常说，众生最爱的是自己的生命，你杀了他，他最恨你，你救了他，他也最感谢你。 甚至当我们在市场外这样用氧气急救鱼又念佛，竟然有好多的过路人都围过来，也随喜要放生念佛呢。大家在买的时候各自发心设法劝化鱼贩，结果不少的鱼贩也发心随喜放生。大家都得到了一个经验，真的鱼贩也是有佛性的，只是没有碰到佛缘而已。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最不可思议的是，当我们在溪边放生的时候，竟然溪边跑出来一只小螃蟹，好像合掌一样的把两只像钳子一样的螯合起来，和着大家的念佛声拜佛，节奏非常的准确。我们念阿弥陀佛，每念到阿字他就拜下去。后来接二连三又有很多螃蟹都跑出来，大约十几二十只吧，他们非常整齐的一起合掌拜佛，大家看了都很感动，念佛越念越起劲，越念越欢喜，而且竟然我们一直念，他们就一直拜一个不停。当我们到潭边放鳝鱼，发现鳝鱼几乎每一只都游了一小圈，就又马上回到岸边来面对着我们。有些学长担心他们在岸边浅滩的地方很容易被人发现，就把它送远一点，没想到鳝鱼又各自像三级跳这样跳回来岸边，把头昂得高高的，身体几乎成了 L 型，一直面向着我们听我们念佛，直到我们离开。大家都体会到，像这样有灵性的众生，怎么可以杀，怎么可以吃呢？其中有一位卓教授，参加放生一天，回去就发心吃素了。当墨雪把这件事报告老法师的时候，老法师笑得合不拢嘴，笑得非常的灿烂，精神奕奕，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病苦。他老人家的心就是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啊。在这儿补充向大家报告，对于有志愿自行要放生的人，我们莲子放生团有一片 VCD 流通供养大众，叫做试用活鱼袋放生的心得报告。这片 VCD 是汉台湾大学淳熙社的教授学生们通力合作拍摄制作的，这片 VCD 提供给大家有关放生的观念和实地操作的技术，包括如何使用氧气筒放生的方法，希望对大家放生成功有帮助，欢迎索取，互相切磋。老法师劝人吃素，最是不遗余力。陈居士说，记得他们初见师父的时候，师父劈头就问有没有吃素，他们回答说，师父，我们吃方便素，没有全素。然而几回熟了之后，老法师就不客气了，就说， 还吃方便素啊？你倒说说看，有什么不方便？老法师总有他的一套。对于还没有吃全素的居士们，先循循善诱吃素的利益，然后再教导厨艺，个个胃口大开，能够适应吃素。老法师做素食的手艺绝佳，他会煮出香喷喷的香椿酱，他的弟子们流传着招牌香椿酱，还有清脆可口的泡菜，酸甜有劲的酸梅汤。老法师很会化腐朽为神奇，有些弟子们告诉墨雪说，老法师很会做菜，很讲究口味。然而老法师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墨雪说，哎，这大众吃东西讲究口味，如果我们煮的素食不好吃，大家就不肯吃素，不肯吃素就要去杀生，杀生众生就可怜了。老法师就是在这样的大慈大悲心中，发挥了无量光无限功能当中的主菜功能。老法师教导弟子们煮出简单又美味可口的佳肴，使得大家能够度化家里的人吃素学佛，甚至他还大力鼓吹经营素食馆，有许多弟子响应，还有些本来经营杀生行业的老法师也传授他们厨艺，使他们改行经营素食馆。菩萨度化众生的功能是无量无边的，方便也是无量无边的。阿弥陀佛，万德洪明，万德庄严，可以有无限的功能，无限的德行，感化众生。老法师一向很积极地劝大众戒杀放生念佛。有一天，有一位居士请问老法师说，六祖慧能大师在猎人队的时候也是吃肉边菜啊。学佛的人在外面用餐，是不是可以方便随缘吃肉边菜呢？老法师就开始说，大家只想到慧能大师吃肉边菜，却不想想自己有没有慧能大师的德性。老法师调教弟子忏悔的功夫是一流的，他规定弟子们每天都务必要拜88佛大忏悔文，假如时间不够，最少也要拜35佛。他常告诫弟子们，多生累劫我们不知道造作了多少的罪，必须养成每天拜忏的习惯，涤垢消业。就像衣服弄脏了，要随时洗干净。忏悔就像洗衣服，随时洗干净。当弟子们犯大众事有了错误，老法师常要他们当众忏悔。老法师说，每个人都会犯错，而勇于认错是真正的大丈夫。 如果弟子们能够诚恳当下忏悔，老法师会更疼惜的谆谆训勉。许多弟子有困难向师父求救的时候，老法师总会以事出必有因的方式询问。弟子们在老法师慈悲威严定舍之下，往往都不打自招，最无遁形的一一招供，所作所为都据实禀报，老法师就会晓以因果道理，再教弟子忏悔改过，放生赎罪，念佛消业，行善植福。有一次，执事的莲友和人起了冲突，遭老法师呵斥，弟子们哭诉着解释，续发满腹的牢骚。老法师大声呵斥说，即使发心做事，就得无相付出，没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印光大师不是开示吗？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平时怎么教你们的？修忍辱吗？老法师的开示如雷贯耳，醍醐灌顶，使得弟子们个个哑口无言。许多弟子也因此培养出了随时忏悔、当下忏悔的好习惯。陈居士描述说，他有一回又犯错，心里想忏个悔大概就没事了，于是很老练地拜下去说，师父忏悔啊。可是瞬时当中好像时空凝结了一般，四下鸦雀无声，使他抬起来的头立刻缩了回去。经过久久久久，老法师才开口说，忏什么悔，同样的毛病老是犯错，这哪是忏悔，要发自内心不再犯同样的过才是真忏悔，修行要老实啊。陈居士描述说，羞惭的心使他涨红着脸，再度的磕头，就是永自真心的师父弟子忏悔。老法师九十多的高龄，耳聪目明，记忆犹健，什么事逃得过他老人家那双慧眼？老法师不但教导弟子们忏悔，他自己对于反省和忏悔也是很老实的亲自实践。照顾老法师的尊严法师有一天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有一天晚上，老法师因为身体相当不舒服，他老人家想自己一个人在疗房静一静，于是就请尊严法师出去。而第二天一大早，尊严法师正要向他请安的时候，老法师见了他第一句话，就很郑重地合掌向他说，尊严啊， 我同你忏悔。尊印法师红着眼眶说，看老法师90多岁老人家病得这么难过，还像我们年轻的晚辈这样诚恳求忏悔，实在令他很感动又很不忍心。还有一次，老法师请尊印法师帮他找一把伞，我们大家本来觉得很奇怪，茅棚里又没有漏雨，他老人家躺在床上要伞做什么呢？后来才知道，原来老法师因为两脚水肿，医师叫尊印法师要帮他按摩做运动，然而老法师生平凡事都亲自操劳，不敢随便劳驾别人，连两腿肿的活动很困难，他还很有智慧地想到，自己用手拿着雨伞的顶端，而用雨伞手把这端的弯钩来勾住脚，这样自己以手拉脚做运动，以免让照顾的人太过辛苦。我们都很讶异，90多岁的老人家竟然会想出这样的方法，这么慈悲又坚强地锻炼自己。当被我们发现他这样做运动的时候，他还很不好意思，很惭愧地笑一笑说，让你们见笑了，我想应该自己练习做嘛，样样靠别人没有意思啊。老法师甚至连卧病在床还一直坚持这种庄敬自强而且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的。